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3年2月13号到2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建议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对以对大法的态度划线，他留和不留的体悟。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这样说：我说了，众生都得来听真相，因为就是以对大法的态度划线，他留和不留。说明这点，就是现在在正法中，不看众生在历史上犯了多大的罪，犯了多大的错，只看众生在正法期间对大法的态度，对大法弟子的态度，就这么一条线。这条线其实也不是什么线了，就是你想不想去未来了。在七世的谎言中，在中共学党造就的邪恶文化中，有多少人还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有多少人能够辨别是非？有多少人能够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是很难，所以大法弟子才讲真相，揭露邪恶，叫世人认清中共邪党，这样才能救了世人，这就是大法弟子们要做的。今天我想与广大同修交流一下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在邪恶迫害大法的13个年头里，大法弟子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讲真相救人，这当然也是大法弟子自己的修炼过程。那么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在整个过程当中，宇宙中的所有的神都是在密切关注着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那些旧势力在另外空间里表现出来，就是身着鲜红袈裟的那部分神，其实他们也是他们世界的主，他们也在对大法弟子虎视眈眈。每当大法弟子做了一件正法的事情，他们都会看到，但是大法弟子做得好的一面，他们就装作没看见，而大法弟子还没有修好的那部分，他们就抓住来放大、来否定。可是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反过来修的，是从生命的本源开始向表面突破的。在没有圆满之前，在整个修炼过程中，大法弟子都有人的这一面，都会有人心和业力，只是越来越少。但是旧势力他们虽然是神，也是智慧有限的，而且他们是旧宇宙中的生命。大法弟子修好的一面是属于新的宇宙，是不允许他们看到的，所以他们就抱着旧的观念来衡量大法弟子，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我看到每当大法弟子正法的事告一段落，都会让这些鲜红袈裟的旧神表态，看他们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我看到的是，这些旧的神由于看不到大法弟子修好的那一面，只能够看到大法弟子还没有修成的不好的一面，所以每次表态都是在否定大法弟子。而他们每次否定大法弟子的时候，他们天体世界中的一部分高级生命就被淘汰打了下来，而慈悲的师父还在给这些生命机会，还没有最后定这些旧的神淘汰，所以这些被淘汰下来的高级生命就被缩小压缩在一起，像一块金针菇。其中的每一个小小的金针菇其实就是一个淘汰下来的高级生命。2012年底本来定下来是整体正法这件事要结束了，所以那块金针菇 和一件代表那些旧神世界的一件又破又旧的袈裟，就被装入一个手提箱中，准备作为历史封存。但是伟大的师尊又一次发宏大慈悲，再一次延续了正法结束的时间。2013年开始了，新年伊始，正法的弘誓震撼宇宙的每一个生命，其中包括那些身着鲜红袈裟的旧宇宙的神。今天我看到大法又一次给这些旧宇宙的神表态的机会，这一次师父浩荡的佛恩终于打动他们的心，他们终于承认大法弟子了。这时候我看到那个手提箱自动打开了，我拿起那件代表旧宇宙神世界的那件破旧的袈裟，发现这件袈裟正在自动修复，原来破损的地方在修复变好，原来肮脏的地方在洁净。我拿起那块金针菇，把一根根金针菇掰下来，去除粘在他们身上代表罪业的面粉一样的东西，他们一个一个瞬间就恢复了原来神的形态，都是菩萨那样庄严圣洁的神。最近从全世界的大法形势来看，我们都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世人明了真相，越来越多的世人开始站出来维护大法。这一切的表现在高层空间是那些天国世界的主和王，他们明白了真相后在世间的体现。让我们重温师父的那句话，让普天众生明了。说明确点，就是现在在正法中，不看众生在历史上犯了多大的罪，犯了多大的错，只看众生在正法期间对大法的态度，对大法弟子的态度。中经历代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的天国世界，我们的真体，我们修成的那面全都完美无缺，而人的这面低能愚钝，执迷不悟。昨天我没守住心性，一怒之下口不择言。定中主元神回到天庭见到师父，我刚一想起这事，就听到师父的思维传感空灵回响。师父没有指责我，只是让我明白道理，点化我要在忍上下功夫，扎扎实实地做到。如果已经动了心，就管住自己的嘴，别说进而控制住自己头脑不动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去僧人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因为他一动念就是在造业，所以他讲身口意。他所讲的修身，那就是不去做坏事；修口，那就是不说话；修意，那就是连想都不想。师父让我看到，在我发脾气的时候，自己世界里的众生都在哭泣，我的天国表现出正负失衡、阴阳失调、秩序混乱、祥和之气大失。最痛心的是，我看到自己的身体原因满手是血，保持着像在两侧抱轮一样的动作，两手鲜血顺着脚臂往下流，那血和人的血很相似。因为我在修炼中一次没守住心性，大发雷霆，而导致金刚不坏之体发伤。万幸自己这次所犯罪过不大，人因之体还能代受三当，不至于导致天国世界的下沉，严重到掉层次。人因在聆听师父点化过程中，任凭双手鲜血直流，他不擦不看不抬头，默默地忍受。哎呼，一想到此，我痛心疾首，悔恨交加。原因在另外空间金刚不动，完美无缺，我从没见过任何一个旧势力生命能够动得了他。旧势力甚至曾经请求师父给他们一次机会，说是要证明给师父看，如果师父不保护我，他们认为我马上会背叛大法，说他们只要一次机会，
便足以让师父看清我的不忠。结果在就势力挑衅的过程中，原因险些将他们一招毙命。毕竟是那么原始的生命，是我决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我让他们想起了我是谁，我们从来都不是他们认为的猴子。他们如梦方醒，宇宙的年代太漫长遥远，很多事情就连他们自己都忘了。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根扎在师父那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公路自转法轮，而这样一位因师父加持而成就的宇宙真理的捍卫者，却因为我人这一念一次的心性没守住而受伤而流血不止，却因为我的一怒而面临着缩小的险境。万幸自己犯的错不是原则上的问题，否则那真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因为师父的加持和恩赐，在我的天庭里面千个军团冠军辈出，百万将士英武神明，天国世界里面有亭台楼阁庙宇林立，芸芸众神永生不灭。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却取决于我在日常生活中一次次的大大小小的心性考验结果，这一切的一切却取决于我在人中各种磨难面前的过关情况，却取决于我在人中的勇猛精进程度，心性上的真实考验，磨难中的真实表现，竟可以决定金刚不坏之真体原因的成长与去留，竟可以决定一名修炼人未来天国世界的层次位置。一个差错，一场失败，一点动摇，一次懈怠，都可能掉层次，折损修炼成果，再严重点都有可能让一切修炼成果毁于一旦。肉身的无知，心智的愚迷，心性的不扎实，关键时刻我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忘记了师父教导的法理，愧对师尊慈悲苦度呀。同学们呀，我们该怎样严格地对待自己的修炼，怎么样真正对自己负责？修炼是严肃的，修炼人唯有时时按照师父所讲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在过关中守住心性，不负恩师的呵护，以有限层次所见，结合个人认识，成就此文，棒喝自己。请同修以我为戒，如是警钟，常响常鸣。
关于整体配合发正念的建议，随着师尊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另外空间的邪恶已经越来越少，法正人间在即。可是我们在最后的时刻却不能放松自己，虽然邪恶已经少之又少，但是我们要清楚，只要邪恶还存在，他们就依然会干他们要干的事，而且现在已经是麻木的在干着他们要干的事了。这就是为什么局部地区依然还有迫害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一些同修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磨难岁月后，却又碰到了所谓严重的病业假象，甚至离世。为什么我们还有同修依然被关押在邪恶的黑窝遭受迫害？为什么香港地区突然出现邪恶攻击大法的条幅等等等等。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已经知道这场所谓的迫害并不是人对人的迫害，而是存在于另外空间的邪恶才是导致这场迫害的根本原因。虽然他们迫害的借口是因为大法弟子有所谓的人心，他们为了考验大法弟子而针对我们的人心下手，可是师父根本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们当然也不能承认旧势力的这一切，而且这一切干扰发生的最根本原因还是这些背后的因素。我们试想一下，当这一切干扰正法的邪恶被除尽时，还会不会再存在所谓的迫害了呢？那么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时，是不是在全方位的清理邪恶呢？
而发罪念是师父告诉我们的利用大法神通除恶的最好办法了。而且走到现在的每一个真修弟子，每一个大法中的弟子，正念的威力已经是非常强大了。师父也在多次讲法中肯定了大法弟子的这些能力了。可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是不是真的重视发正念了？还是在走过场走形式？真正四个整点都能绝对清醒与理智的发正念，自己是不是每天都能做好呢？学法中我们也都知道了，如果自己不重视发正念，自己应该负责的范围内的邪恶没有清理干净，他们不但会干扰自己，还会干扰别人。那么回头看一下刚才提到的一些邪恶迫害的情况，是不是也和我们每一个没有重视发正念的同修有关呢？而且这些没被及时清除的邪恶，他们还会不会干扰我们自己的学法呢？发正念时都磕头打盹，学法时会不会迷糊呢？法学不好，怎么修好自己呢？修不好自己，那么会不会干扰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呢？这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三件事哪一件都得重视，可是发不好正念，却会影响到自己更好的做好其他两件事。所以为了更好的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希望每一位大法弟子都能真正的重视起自己的发正念。除了全球统一的四个准点外，有时间也可以自己随时增加发正念的次数，同时真正按照师父告诉我们的发正念要领，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铲除和解体另外空间的所有干扰正法、迫害大法弟子和世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真正起到一个大法中的弟子在世间应该起到的作用。具体建议：一、真正重视发正念，按照师父的发正念要求去做，绝对不能再迷糊、倒掌、困或睡过去。如果控制不住，就睁开眼睛，一定要保持清醒。二、发正念前做到师父在正法中所讲的，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三、盘腿打坐发正念时，要保持腰直颈正的姿势，要面带祥和，心生慈悲，不要弓腰搭背或倚靠东西。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神，会怎样做？会不会弓腰迷糊倒掌？发正念就是一个伟大的神在运用神通除恶，神就要有神的状态。如果是在其他环境下，请根据明慧关于发正念的要领通知上的具体要求做。四、按照师父的发正念的两种手印的照片，规正好自己发正念的手型，并根据师尊讲的发正念的要领，清理好自身和按照两种手印配合好全球四个准点发好正念。如果错过时间，尽量找时间补上。五、在立掌或打莲花手印发正念时，念完平时发正念的要领后，再加上一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建议每天尽量增加晚上七点、八点、九点整点发正念的时间，单独针对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清除邪恶。比如共同的像香港地区出现的邪恶干扰情况，或各地区还被非法绑架关押在邪恶的黑窝里的同修，我们可以在每晚的七八九点协调本地区的同修共同向香港地区或本地区 和对非法关押同修的地方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截起一切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阻碍众生得救、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和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些邪恶生命和因素。让我们在师尊正法进程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共同配合发挥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起到的强大威力，解体邪恶，真正的去救师正法，救度众生，走向神。本文是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些建议，有不当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希望同修们也能互相配合，共同提高，意在更好的助师正法，完成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请各地区同修再重温一下明慧关于发正念的要领的相关文章。
演说阳寿到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前，在我身体最糟时，家人偷偷找了一个有鬼眼的人给我看看阳寿还有多少。对方说我是短命，阳寿46岁。修炼之初，一次无意间，当地一个懂周易的高人给我算了一卦，你呀阳寿太短，最多47岁吧。如今我已经60了。修炼10几年来，尽管我一直在大法修炼中健康的活着，但我心里知道我的阳寿早就到了。如果不是修大法，我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是师父延长了我寿命，我得好好精进。由于道受了这一念总是不忘，我曾经遇到2次玄事，一次是被摩托车撞了，那一幕很惊险。当时我的念头是没事就是没事，结果什么事也没有，还把撞我的人救度了。还有一次是强大的病液反应，当时来势凶猛，喘气都难，这是逆旋一丝。痛苦中我仰面躺在床上，突然感受到一片巨大的黑云缓缓向我压来，那一刻我像一叶波涛中的小舟，就感到自己很渺小，随时会被淹没。但我心如金刚，不住地念着你动不了我，动不了我。之后那一片黑云只是在我鼻子尖上停了停，便缓缓地离去。我知道这2次都是来取命的，如果不是师父管，如果不是当时念证，那就走了。可是为什么会遇到这2次惊险事呢？直到最近我才忽然悟到，是因为我思想中阳寿到的那一面求来的，是被旧势力抓到理了，是他们格外安排的迫害，不是师父安排的。从法中我们知道，旧势力对每个大法弟子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包括一丝一念。修炼前能让我知道自己的阳寿很短这件事，能是偶然的吗？那是为修炼后迫害我打下伏笔的。当我经常想时，当我经常跟别人提起这句话时，其实就是承认了这种安排，他们就抓住你了，就让你在该走的时候让你走。由此我想到了周围有些同修也经常说，我曾经做过大手术，如果不是修大法，恐怕早就死了。我都某某多岁了，如果不修大法早就完了，我的阳寿可能早就到了，只是修大法才延长到今天。我觉得同修的这种说法是念不正的表现，不是修炼人的正念正行，是在潜意识里对旧势力安排的承认，也是在求。这一念是惹祸招麻烦的念，是很危险的。这看似很平常很不在意的一念，里面却隐藏着杀机。特别是有些病业严重住院的同修，最容易形成这个念头，是不是我阳寿到了？是不是我该走了？同修啊，咱们千万别有这种想法。即使旧势力当初在我们生命里安排了这样的关坎，我们也完全可以用师父的法彻底否定。性命双修，一边练一边言，一边练一边言， 多大年龄人，理论上讲，严格的说都够用心理法会讲法，那我们还担心什么？我们都说把自己当成神，可是神会认为自己受到了吗？会有这种念吗？每一个大法弟子，师父都对旧势力原来安排的那条路给予了彻底的否定，都重新改变了人生的路。改变的这条路是给我们修炼用的，在这条路上师父绝不会给我们安排阳寿到了这个坎。那为什么我们自己还要给自己画个杠呢？还要经常提起这句话呢？那不是对旧势力安排原来那条路的承认吗？而那条路已经与我们修炼人没有半点关系了。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修炼的严肃就在于你认可了哪一层你，哪一层你就对你起作用，你求什么什么就来。阳寿到了也是一种物质，也是一个生命，当你认可它时，它就在你空间场发挥作用。最近一个时期，本地因毕业早走的同修很多，那我想是不是与自己的这种认识有关呢？当我自己认识到这种念头不正时，我便发出强大的一念，彻底解体阳寿到了这一念在我空间场的存在，不允许以任何理由干扰我和发挥作用，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修炼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关难，我一定能走过去，一定能在法证人间那一刻和师父一起回家。一点浅见亦在与大家交流，请同修慈悲指正。
美好的瞬间。最近工作上的经历让我看到自己原来对名利的执着还是很严重。在不久前的年终总结中，老板对我的打分很高，除了涨工资和正常的奖金外，还给了一些公司的股份，因此自己有些飘飘然，原来已经淡了的名利心开始死灰复燃，幻想着自己事业上的发展与成功之路。可就从那时起，发现老板对自己并不像原来认为的那样重视，反而注意力转向了一些资历较浅的同事，而且把原本我负责的一些事情分给他们做，我心里很不满意，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潜意识里开始消极对待。原以为这种状况很快就会改变，可是一两个星期过去了，自己也试着在言谈举止上用常人的方式解决，却没见什么起色，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由得开始从修炼上思考此事。记得有一次学法，知道修炼人与常人闹矛盾时是修炼人的错，那么自己想象中认为老板应该如何对待自己，同事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等等的假设，会不会是错的呢？如果我是老板，会只照顾组里一个成员而忽略对其他人的培养吗？如果我是组里的一个成员，会怎样看待一名同事把建功立业的机会都占了呢？想到这里，我不仅为自己的追逐名利而汗颜，自己想增进与老板和同事的关系而提高自己言谈举止的做法并没有错，但修炼人的标准与常人不同，如果不从内心里提高，其他的装饰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毕竟如果没有大法，这个人类社会将在走向败坏中解体，并非人类的什么知识或智慧能挽救得了的。师父在弘引中说，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像自己这样如此多的执着，又怎么能修得出来呢？自己也知道要从自身做好，才能救助众生，可是老板已经待自己不薄，自己却还不知足，得寸进尺，这和自己刚开始修炼时的愿望或大法弟子的标准相差太远了。晚上集体学法时还在想着此事，为自己修炼了十几年却还这样而苦恼，也为自己学法时犯困而发愁。学法后拍集体照给师父拜年，看着同修们站在一起排队，我突然意识到昔日对他们的种种看法都没了，觉得每个同修都那么可爱可敬。当大家一起说师父新年好的那一瞬间， 我感到每个人的心都很纯净美好。在那时候我明白了，其实自己修炼中有不足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心中有法，就能把那纯净美好的一瞬间放大延长，从而每一分钟都融在法中，净化自己，救度众生。做到是修。上周一到小同修家办事，见小同修的炕上和地桌上散放着一张张一元纸币。小同修和乙同修在炕上正忙着挑选，将较好点的估计能印制的挑选出，并将边角有折叠的地方碾平、摞平、摞好，再一张张的用熨斗熨平、打捆。就这样费了较长一段时间，将选好熨平的两捆一元纸币交给我，让我转交给资料点制作真相币。几天后，这两位老年女同修又交给我五捆这样的纸币，其中除部分五元纸币外，其余都是一元纸币。甲同修指着乙同修对我说，这都是他像化缘似的从一家家店铺兑换来的。甲同修和乙同修都是满头白发的耄耋老人了。甲同修的话在我脑海中闪现出一位白发苍苍老太太，在这冰封的北国三九天，不畏天寒地滑，满含信念，面带笑容，从一家店铺出来又迈进另一家店铺，用智慧和耐心兑换着一张张小额纸币。更使我难忘的是这两位老年同修认真仔细挑选加工纸币的场景，这一切感动得我几乎落泪。我在想，什么是修炼？修炼人的诸多言行都体现着修炼，怎么证实法？证实法的形式也不拘一格。这两位老年同修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根据自己的条件做着自己能做的和该做的事，这就是修炼，这就是证实法，这就是在履行大法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前些天我到甲同修家给在场的同修送真相币，无意间透露出我们这一片真相币用量较大，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原因不是资料点加工能力差，而是工作真相币的小额纸币短缺。两位老同修听到耳里，记在心里，他们没有更好的途径，只好用自己能做到的方式尽一点微薄之力，起点添砖加瓦的作用，这种精神实在可嘉。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这与自己的社会地位、家庭环境、个人阅历、资历等因素有关，不能强求一致，但这种精神却是每个大法弟子都应当具备的。这种精神源于什么？法，是大法给了他们智慧，给了他们力量。这两位老同修，一个是文化较低，一个是大字不识，他们谈不出高深的法理，更写不出感人肺腑的体会文章，就凭着一颗信师信法的心和师父怎么说就怎么做的理念，默默地做着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他们的行为使我这个自认为还有点文化的人都望尘莫及。我觉得每个使用真相币的同修真应该细想想，当你取到真相币时是什么心情，想没想到小额币源的供应困难，想没想到资料点同修的辛苦。如果你想到这些，你就会像这两位老年同修一样，主动的默默的配合资料点，帮助资料点解决问题，分担他们的困难，而不会像个别同修那样挑肥拣瘦，票面新的不要，或票面旧的不要，面额大的不要，或面额小的不要，字迹多的不要，字迹颜色太鲜明的不要。在这儿顺便向同修们提出呼吁，学习这两位老年同修的精神，大家都行动起来，能行风的行风，能换雨的换雨， 充分利用家属亲友在相关单位的便利条件，为当地资料点解决小额币源不足和其他困难，减轻资料点同修的负担，保证真相币和其他真相资料的供应，为讲清真相、救助众生做贡献。说是做贡献，其实都是给自己做。师父说，将来大法弟子都会看到，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救度的是自己的众生，圆满的是自己的世界与众生，给自己在树立威德。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配合资料点的工作，当然了，他们的闪光点还很多，仅提供小额纸币一算也不只是这一次。此前小同修和乙同修也都分别收集积攒过部分小额纸币提供给资料点，但唯独此次数量之多，提供之及时，工作之艰辛，令我感触最深。写出此文用以激励自己以及与我同样不太精进的同修，学习他们这种精神，做好师父教做的三件事，不要只停留在嘴上，要像师父说的，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弘扬实修，扎扎实实的做好正说法的事情。
西过年时机广传真相是对师父最好的拜年。农历年一直是大陆人十分重视的一个节日，很多常年在外务工的人都在这个时间回家团聚。这个时候人们相对比较清闲，以前我们骑摩托车去乡下面对面讲真相，发现很多人都外出务工，在家的也大都是一些年长的人，而过年正好是我们救人的一个大好时机。经常在一起的甲同修跟我商量，趁着正月的这个时间多救人，到乡下去送福音，珍惜过年的时机广传真相，这是对师父最好的拜年。看了同修让真相满门一文，也意识到送真相的过程就是清除邪恶的过程，在做的过程当中确实也感受到邪恶想尽办法的干扰，我们把走出误区、天赐鸿福、真相，再加上一个两页的传单福缘，装在一个小彩色塑胶袋里，这样的真相搭配也比较全面。真相资料准备好已经是初一了，当地有些同修去了外地过年，我和甲同修想多找一位同修配合，就给住在附近的两位同修打电话，结果一个手机关机，一个手机无法接通，但想到过年这个救人的好时机不能这样错过，我和同修甲便带着满满的两袋真相资料出发了。到了 X 村之后，我们先骑车到村的尽头，准备有礼向外送资料，这时才发现本来我放在一个袋子里的手电筒不见了，原来是甲同修清点资料的时候由于赶时间匆忙中落在沙发上了，我当时就怨上了，怎么晚上连手电都没有，怎么看清路啊。你甲同修说换鞋还是换了双硬底鞋，走起路来声音又大，怎么这样呢？我觉得不对劲，马上想到这是邪恶的干扰，不能承认，我们今天来就是救人的。我正在想着，甲同修说着没事，已经走到最近的人家送真相资料去了。好在过年很多农家门外都留着灯，在很远我们也都能看到哪家有人不亮灯的，我们也会看看门前有没有放鞭炮留下的纸屑，或者看门口有没有贴心对联，尽量保证我们做的真相资料能起到最大的作用。我和甲同修说好，他侧身坐一边方便上下车，我负责骑摩托车，开着灯也不熄火，一路走一路沿着送，
有稍微远一点的，我就原地等着。我想我们就是做最好的事，最正的事，这样狗也很少笑。也有人在二楼看着我们把东西送到视窗也不出声，直到我们把两袋真相资料顺利送到了两个村庄，回到家已经是4:30了。隔天到另一个村庄，干扰也是不断。因为事先我跟贾同修已经约好时间，可是白天很多亲戚来家里拜年，等亲戚走后才有时间学了一讲转法轮，感觉思想中干扰非常大，很难静下心来。因为非常清楚，不是我们做事的本身起作用，而是我们做事过程中的心境才是关键。师父在《金经要旨再认识》中说，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所以当时心中有些不稳，在想着今天该不该去呢，放下书便马上赶到贾同修家。没到贾同修家之前就在想，如果贾同修在睡觉，今天就不去了，如果没睡觉，那我就应该配合。到了同修家，果然在睡觉，原来是他儿子提醒他晚上回来的晚，先提前休息一下。看着睡眼惺忪的同修，我脱口而出，算了，今天不去了吧。我嘴上说着不去，可是心里感觉太可惜，毕竟时间不等人，又是事先约好的。同修听我这样一说，跟我解释了睡觉的原因，说既然不去了，我们就学法吧。刚好手边有一本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打开一看，一行字映入我的眼帘，你不要认为你的观念是你自己，这不是在说我吗？用人的观念做事，用人的方法决定去与不去，人这个层面的方法怎么能起到神的效果呢？而且平时贾同修是睡很少觉的，这次同修提前睡一会儿，是养好精神，又不是贪求安逸。我之前为什么会觉得心里不稳呢？担心什么呢？向更深找，我发现自己隐藏的一颗求心，学法是为了做事更顺利，好别被邪恶钻空子。其实我们学好法是一个好好修炼提升的过程，与邪恶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这时师父在澳洲讲法的录影中的一句话打到脑子里，我们在急迫地抢人救人，我知道今天应该去，定下来的事不能随便改动。随即和另一位乙同修三人一起去了 L 村，这个村人口很多，地缘很广，我们分成两组，甲同修一个人，我和乙同修一组。过程中很顺利，几乎家家户户都收到了真相资料。回到家时天也差不多快亮了，躺下后贾同修就做了一个梦，梦中山摇地动，从地下出来两条像蛇但身上又长着树枝的怪物四处活动，似乎在找什么。贾同修则在高处远远地看着。同修说，可能是我们昨天去的地方有不好的东西，我们要加大力度对那个村子发正念。发了半个小时正念，虽然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但明显感觉空间场干净了。在此建议大陆同修抓紧过年的好时机，加大力度讲真相，救更多的人。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送水工上门听真相做三退。2013年2月15号下午，我打了个送水电话，大约半个小时，有人敲门说是送水的。我打开门，见是个小伙儿，他抢先说：“大爷，半个小时前您是打过电话要水了吗？”我说：“是的。”紧接着我问他：“每回送水都按防盗门铃。”今天怎么没听到按门铃呢？他说，我按你对面屋的门铃了，他家给开了防盗门。 到了五楼一问，你对面屋没要水，我一想就是你家要水了，便敲你家的门。听后我告诉他放水的位置，他放水桶去了。这时他突然问我，你一直喝这个水吗？我说是啊。之后我反问他，那你送的不是这个水吗？他说不是。于是他拿出来时登记的纸单，按记得单位住宅楼名称单元楼层户逐项和我核对，前三项都对，只有户不对，他记得是东西户，而我却是南北户。他说这样吧，我往回打个电话，让他给半个小时前要水的打个电话，如果咱们电话响了那就对了，如果没响那就是我送错了。就在等回电话这功夫，我叫小伙子在客厅坐下来吃点花生嗑点瓜子。小伙先问我说，这家就你一个人住吗？我说不是，你大妈有病在卧室呢。小伙关心地问我说，多长时间了，现在怎么样？我一想，这小伙主动问这个话题，那正好是我给他讲真相的机会来了。我回答小伙说，提起你大妈的病，那得跟你多说上几句，都十年了，头一年住院打针吃药，往后的九年没住一天院，没打一颗针，也没吃一片药，可人活得还挺好。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经过。小伙聚精会神地听着，由开始有重病长时间不吃药感到吃惊，慢慢的觉得这个大法还真的神奇。他顺口说，那这大法太神了，到最后感到深信不疑。我看着他表情的变化，告诉小伙说，你大妈是受益者，你见到了，你只要心中牢记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也会得到福报的。小伙爽快地回答说，这我记住了。之后我问小伙家住哪儿，他说农村，这是进城打工当的送水工。我郑重地问小伙说，大爷问你一件事。他脱口说，啥事儿？你戴过红领巾吗？小伙说戴过。那你入过团吗？小伙说团我没入过。我说你知道大爷问你这事是为什么吗？就是告诉你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他关系到你未来生命永远的大事。于是我很自然地给他讲了，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蒋布乡风景区发现的2亿7000万年天然形成中国共产党王的长字石，天安门自焚为案，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到天要灭中共等真相。小伙听完明白了真相后说，大爷我可不做他们的牺牲品，你赶快帮我用化名刻了这个中共邪党的少先队吧。我当场答应了他，他很高兴。等着电话没有响，小伙知道这是把水送错了，说大爷我得走了，去给那家要水的送去。走时我给他兜里装了一点花生，让他有机会过来做客。小伙感激地说，大爷你人真好，我进屋一见到你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心特别的善。我说这都是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去做的结果，但我做的还很不够。小伙说，我今天没有白来，水虽然送错了，但这一错还错对了，上您家门听到了大法的真相，做了三退，为我自己生命的永远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这可是太值得了。我望着明白了真相而得救了的送水小伙扛着水桶下楼梯的背影，顿时感到师父是那样的慈悲，将有缘人 阴错阳差的安排走进我家的门，能听到我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做了三配，从而得救的机缘，同时也是师父给我抓紧救度众生，完成誓约，树立威德这一难得的机会。此时我感恩的泪水夺眶而出，从心里不停地发出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的心声。
读酒瓶，老人三退了。我的邻居周大爷已经86岁，加入学党已经50多年，从学党政府机关退休后一直在家。以前我向他讲过真相，他都很抵触，不愿听。去年秋天一天，他生病住院，我到医院去看他，见到我进病房，他翻过身去不愿看我，我就坐在他病床边向他讲真相。他生气地转过身来说，你在乱讲，我就打电话举报了。他的家人也赶紧让我走，临走时我拿出一本酒瓶放在他床头。第三天我又到医院去看他，刚到病房门口，他主动向我打招呼，告诉我说近两天他都没睡好觉，连续看了3遍酒瓶。回想自己的亲身经历，自己被学长欺骗得太深了，对以前对我不好的态度向我道歉，要我原谅他。我再跟他讲了真相，他很认真地听，并要求我帮他三退。我们知道凡是大陆出生的都被恶党谎言欺骗过、灌输过。酒瓶能使世人清醒，能使世人认清恶党的邪恶。希望同修们共同利用好酒瓶这把利剑，决击中共邪恶，救度更多的世人。
纯真系列鞭炮的故事。我是小弟子静雅，这可是我第一次写文章哦，一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现在我把我所知道的另外空间的故事与大家分享，写得不好大家不要见笑哦。过年了，给师父拜个晚年，同修们拜个晚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是辞旧迎新之地，而放鞭炮则是过年的传统习俗之一。人们为什么要放鞭炮呢？一个是有欢庆的意思，第二个是因为相传年29有一种猛兽蜥出来攻击人，人们发明了鞭炮驱赶它，除掉这种猛兽，因此人们把这一天叫做除夕，有驱邪放鞭炮的习俗就这样流传下来了。大法弟子为什么要放鞭炮呢？放鞭炮是神传文化，是很重要的习俗。明慧王也曾多次提到过，让大法弟子新年多放鞭炮。不过今年的鞭炮可是贵了些哟，小点的10元，大点的30元，这可不是随便涨价的哦。在天上是有原因的，这是一位另外空间的好朋友告诉我的。我有一位好朋友叫金月，他是我的坐骑，他一直陪着我，包括生生世世轮回，但是他是在一个空间中陪我。金月说他曾经当过汉唐两朝的武灵，陪在师父身边，这是他心中最兴奋的事情。从10岁开始，他开始跟我聊天，不过我们聊的可都是正事哦，哈哈。他是我的一匹白马，他还带着白色翅膀呢，他有金马蹄、金马鞍，他还可以变成好几匹马，
有时还可以变成小仙女哦。我们在一起可开心了。这不，他还跟我说话呢。他的小名叫清月。清月刚才还说，可别把我写成男他，我可是女的哦。哈哈。再聊回正题，清月昨天告诉我，他说，你知道放鞭炮吗？现在天上都排着队来转生当鞭炮，那场面可壮观了，人山人海的，许多能够有资格当动物的，甚至能当上人的，都选择来当鞭炮了。因为短暂的生命来人间走一趟是一种荣耀哦。现在的鞭炮都是急性子，噼里啪啦响两下就没了。金月说是着急灭魔呢。他还说，因为鞭炮是灭魔的法器，从古到今人们都是用它来除恶。天上有的神也有拿鞭炮来当法器的呢。而在这个特别的历史时期，来转生当鞭炮的生命比比皆是，排着可长可长的队呢，哈哈。但是鞭炮的肉身就这么多，不能人人都当得上鞭炮，所以呢，这样一来，鞭炮们的身价就提高了，这是天上的原因。但是呢，一来二去的，有些生命就当不了鞭炮了，但是他们都想为灭魔做出贡献。因为在人间，只有这种生命是名正言顺的灭魔用的。换句话说，他们鞭炮们都想来助大法弟子除恶一份力。金月还说，有些当不了传统鞭炮的，因为没那么多鞭炮的肉身嘛，他们就当了礼花、窜天猴之类的了。因为他们也想为大法尽一份力，那种也可以灭魔。但是坐在地上不带响的那种漂亮的小喷花就不是了，但是喷花带响的也是面膜的。刚才金月说他们是想长得更美些，鞭炮们是多么美好啊，他们是多么无私的生命啊，他们可希望被大法弟子买去为大法效力了，连一个小小的鞭炮哪怕只响一下，他们都觉得无比的荣幸，都愿意为大法去付之一炬。而我们大法弟子沐浴在法光中，何尝不应该珍惜啊。而世上的常人今天能有人身来聆听大法真相，或有缘修炼，难道不比鞭炮们幸运多了？大法弟子们，我们能有缘走入修炼，又是多么大的殊荣。鞭炮们可以为大法付出，却把自己置身度外，慈悲的师父手拉手领着我们修炼，为我们付出了多少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它来之不易，我们一起努力精进，一起加油。祝当这篇稿件正在打字成型时，我家周围噼啪声响个不停。金月说那是鞭炮世界的众生欢呼呢。鞭炮世界因这篇文章全都得救了，他们在感谢我们，还拿出最美的大礼花向我们展示，那是他们世界里的最绝版的贺岁礼花哟，五年之内都不会再生产了呀。连曾经见过许多漂亮礼花的妈妈都惊叹得了不得，众生的感恩之心可见一斑。鞭炮世界的国王说了，虽然他们把亚洲卷礼花都贡献给妈妈了，但是呢，他们世界把礼花的好看程度摆在次位，把能灭多少魔摆在首位。在这庞大的体系中呢，鞭炮世界的分支在三界内的某一个天上，在三界外鞭炮世界还有更高的主体的体系，他们已被大法同化，众生生活的丰富多彩呢。他们现在正忙着赶制鞭炮呢。文章打完时，鞭炮国王在给师父磕头呢，感谢师父呢。是师父法身告诉金月，金月在告诉我，让我把这个鞭炮世界的故事写出来的。谢谢师父。这篇文章是我和金月一起讨论的哟，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故事梅。校园的池塘边只有十来株梅树，一夜之间竟开花了，老远老远就闻到花香。走进池边，花香飘渺，似淡淡的风扑面而来，情不自禁地想起有关梅的古诗来。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谁能想到严寒萧索的冬天展开的竟是一幅梅开春烂漫的画卷呢？孤寒摧折百花残，梅却带着诗意和春信款款飞来。雪虐风豪雨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而梅的风骨更是启迪着人们对美好人格的向往和追求。一个人有了梅一样的品节，再普通也是拙而不群的吧。如诗中写的，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和好友亲并坐在校园池边的木椅上，寒假的缘故吧，周遭空无一人，悠悠的梅香萦绕着我俩。亲问我，你还记得朱姐吗？我快速地向记忆搜索，哦，想起来了，十年前应该是2002年，我被中共非法绑架至看守所，没几天进来了一个漂亮的女子，眼睛很有神，她就是朱姐。我是那时认识朱姐的，还没来得及和朱姐聊什么，她很快被中共警察带走了，说是被送往劳教所。至今都记得，当时她浑身透着一股端庄磊落，看上去那么与众不同。亲友说，前段时间我和朱姐坐公交车，朱姐在车上大大方方地同旁边的人讲真相，真的是大大方方，声音不是小声小气的，也不是高声大喊的，后面车厢的人却都听得见。他讲天安门自焚栽赃，贵州藏字石，三退保平安，然后很自然地从包里摸出真相资料，分送给后面车厢的人。我很吃惊，公车上前面中间后面可有摄像头的，他根本没把监控器放在眼里。听说乘客下车后又上来一批，他又像开始那样讲真相发资料，有时他会在下一站下车，然后坐上另一辆公车又开始讲。他没出过事吧？我担忧地问。曾被中共非法绑架了两次，但他都凭着正面很快出来了。听着好友的话，仿佛看见朱姐坦荡磊落的气魄，令邪恶的中共震慑，手中的真相传单熠熠生辉，散发着春的芬芳。不由想起一句诗，天风吹得梅香远，见润春色满人间。
弟子交流修炼故事，心念正，摩托车失而复得。去年11月初的一天，我进货回来，妻子告诉我摩托车在家门口被盗了，那是一辆刚买的新车，花了6000多元。她当时怕我说她，显得很紧张很难过。我一方面向内找，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现这段时间忙着做生意，三件事松懈了，还有很强的利益之心，要赶快休去。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随其自然。妻子还是不安，给我出主意，要不我们出一半的钱把车买回来。我们这里盗窃猖獗，盗窃销赃是一条龙，而且明目张胆，还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比如可以拿一半的钱找人赎回被盗车辆。我说，你知道我是修炼人，一切有师父管，买黑车就是参与销赃，这样做不是助纣为虐吗？我没有动心，就把这事放下了。不久姐姐又对我说，有人买黑车都是名牌车，雅马哈本田的九成新，很便宜，我帮你买一辆怎么样？妻子也在旁帮腔。我说不行， 你骑偷的车不成天提心吊胆吗？再说我们修炼人不能助长邪气，要正一切不正的，这事就此打住了。今年元月，妻子说快过年了，走亲访友需要车，我们买一辆吧。我说等几天再买吧。一天下着小雨，两个骑摩托车的人从我家门口路过，不知怎的把一部崭新的智能手机，听人说价值2000多元，掉到我们家门口。妻子迟到了，很高兴地对我说，我捡了一部好手机。我说不义之财不能要，赶快把电池上去和失主联系。妻子不乐意了，我早就想买一部新手机，让你买你不买，现在白捡一个，你不让我要，你怎么回事呀？他的话和转法轮中那个买彩券中奖的小孩很相似。我说你捡手机开心，人家掉手机的人该多么伤心，将心比心吧。我是修炼人，不是我们的东西坚决不要。妻子听了我的，上好电池联系失主，把我家的位置告诉了他。当天上午我们就把手机归还了失主，什么都没要他的，那人非常感激。下午妻子在给一个熟悉的顾客卖衣服时，向顾客谈起此事，顾客笑着说，你们捡的手机还有人领，我捡的摩托车至今还无人要呢。妻子问他是一辆什么样的车，顾客把车况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和我丢失的摩托车很吻合。我问车现在在哪里，顾客说我把它送到派出所里了，我就拿着购车发票等等凭证到派出所领车，真的是我丢失了2个多月的车，上午归还手机，下午车就回来了，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事后我买了500多元钱的礼品感谢那位顾客。我把事情的经过讲给别人听，包括在我家打工的几个人，同时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说这是奇迹。是啊，大法弟子只要心正，会在人间留下许多奇迹的，将来的人会把这些当作神迹。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